好，大家早安。我们继续研读天主教要理，我们进到第一卷第二部分，在谈论我们的信仰宣认。一般我们讲信经，在185号，在这个之前面，前面第51页前面第49页有这个两个版本的信经。那么左边这一列是中途信经，右边那一列是尼西亚跟君士坦丁堡信经。尼西亚跟君士坦丁是我们历史里面第一次跟第二次大公会议啊，这个会议的地点的名称，在那个会议里面我有定断这一个信经的条文啊，这样子。我们等一下会给我稍微看一下，我们先从这个185号开始。好，我们进到第二部分呢，是基督徒信仰的宣认，我们简称是信经啊。185，谁说我信，就是说我视守我们所相信的。信仰的共融要求一种标准的信仰语言，把所有信徒团结在同一的信仰宣认内。好，所以我刚刚讲我信，因为我不能够代替别人信嘛，所以我信。但是我信不是指我信我自己的，我是在一个信仰团体里面实现我的信仰，所以基本上我的信仰并不是我自己决定啊。但是我们说，我们前面讲过很多次，教会帮我们啊，带领我们认识信仰的内涵，所以我要跟这个教会靠拢，这是我们啊，就我视守我们所相信。这个我们今天可以暂时先直接理解为教会。186，在起初中途时代的教会就采用一些简单而标准的条文表达并传授自己的信仰，其后教会也很快的把自己信仰的主要内容编成条目分明而且有系统的纲要，特别给洗礼的候选者使用。就很清楚啊，一个是为了要帮助慕道者认识我们的信仰，一个是让我们已经灵洗的人知道我们信仰的内涵。那为了要能够长久，就不能够直接是生动上的各自理解嘛，要形成一些固定的文字上的格式啊，就这么样的慢慢的形成。当然这个是一个非常长的过程啊。好，然后下面有一段简单的这个解释啊，是耶路撒冷的主教圣基利路说的啊，基利路。他说啊，信经并非按照人的意见而写成，而是按照圣经的重要内容编写而成的完整信德道理。就像芥菜的种子在一颗小小的籽粒内蕴藏着许多枝干，同样这个信仰的纲要也包含着所有蕴藏于新旧二约内真正前进的知识。好，等于说你把这个圣经啊浓缩起来就成了我们这个信经的内容啊，给它这个泡水给它发胖起来啊，就变成这个我们这个圣经的内容，大概可以这么理解。但它是一个类比式的方式去明白，所以我们不是人的意见，换句话说是天主的启示啊，来自于启示。当人在圣神带领之下把这些启示的内涵非常有灵感的用固定的条文表达出来。187啊，这些信仰的错要称为信仰的宣认，因为他们总结了基督徒所宣认的信仰，他们也称为我信啊 ，credo， 这拉丁文呢，就是 credo 是我信的意思，因为我信是这些错要的第一个字啊，我信全能的天主圣父，我信，所以是第一个字。那今天那个教会的经典都是以第一个字或两个字当做这个经典的名称嘛，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基本上我们中文讲信经，在外文就是 credo 啊，就是或者我们应该直接按字翻就是我信。好，这边接着说，它称为信经是这个symbolum fidei 啊，就是。Symbolum 是来自于希腊文 ，fidei 是 faith 啊 ，faith 是它是所有格 genitive， 就是应该是这个creed of faith 啊，这个英文这么翻啊。好，那么希腊文这个是 symbolum 和 symbolum 怎么中英我不太清楚啊，认识。好，它是一件被折断的物体的一半啊， 很像我们这个平常这个你盖这个什么各种合约书哈、啊，都盖那个齐缝章，对不对？盖一半，要另外像对对出来才是真正的，就这个意思。好，就是有一个信物给它分成了两半，各执一半啊，这作为一个当做一个辨认的记号。我们看过很多这个小时候的什么这个古装剧，有的玉佩折一段啊，或者是玉佩一组是一样的情况，这是一个这个情况。好，折断之物的一半啊，然后呢，被折的部分用来重新拼合，以确定拥有该物件者的身份啊。所以呢，信金是信徒彼此间辨认和共荣的标记。其后这个 symbolum 也解作收集、收藏或摘要。所以信金也是主要信仰真理的集成，由此可见它构成了教理讲授的首要和基本的依据。我们看这个字，希腊文、拉丁文其实是一样的写法，然后把前面这个五个字母 symbol 就六个字母，大家可以知道我们一般讲成这个记号啊，象征，那这个来源这样子。那当然这个是一个有很深的传统啊，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譬如说我们教会的发展到形成这个教宗啊，我们今天说罗马天主教在这个罗马教宗的领导之下，我们是一个全世界一样的教会，当然是一个今天我们讲的已经很平凡的一句话了，但事实上历史是慢慢形成的。我们知道初期教会有很多的异端的发生嘛，那我跟各位讲过，异端的发生不是为了毁灭信仰的，他们最初是为了希望更认识信仰，只不过在辨认信仰的路途上面走错了路。那怎么样去找到正确的呢？其实很有趣，很蛮像我们中国的这个古代这个结拜兄弟啊，瓦帖的换帖啊，就是每一个地方小教会慢慢形成的啊，每个地方都有一些特别的领导者，有灵感。我们读保禄书信啊，他到每个地方建立教会，就在当地安置领导者，对不对？那有一些教会我们说是从中途他们在那边服务的，我们一般我们叫什么宗主教区啊，比如说过去罗马、安提约基亚、耶路撒冷或者是这个亚历山大城啊，这些地方就是传说中那边就有宗徒在那边主持教务，慢慢的哈，那这些还有一些小地方，那慢慢有些宗教领袖形成啊，我们就姑且称之为主教吧啊。主教这个字啊，这个 episcopus 希腊文这么说，这个它是 epi 啊，是上 scope 我们的这个英文那个看嘛，对不对啊？就从上看，就监视的，就是我们圣经的监督那个字啊。就是这些领导者，他们就互相就去问哈、啊，你这个团体跟我团体，我们对于信仰解释是一样的，我们就换帖啊，你承认我，我承认你啊，慢慢的就会越换越多，越换越多，就越来越多是共同的信仰的。那些没有被接受就被排除掉了，就是认为异端，他除非决定要跟我们大团体换帖啊，就加进来，那他就放弃他的思想嘛。最少教会历史是这样子变，就很像这个字了，就是东西一步折成两半，但并不是并不是折换，就是在信仰的团体是先在各地散发建立起来的啊。我们的信仰今天我们是说啊，因为经过了20个世纪以后有一个中心的，然后我们是从这个中心我们去跟各处讲，跟分散去传，当传教士去分享。过去是爆炸性的发展啊，没有一个真正的像我们讲的领导，耶稣事件完成以后，那么各地的都有人听说一个故事，都有人相信，都有人宣讲的，然后慢慢整合。那这个我们也可以看见，当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证据啊，天主圣神工作的，它让我们真正能够慢慢形成一个整合的一个教会。那这是慢慢形成我们今天讲的，我们一起宣信的内容。好，189号。首次的信仰宣认是在临洗时举行的，信经最初是洗礼时所用的信经，因为洗礼是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而施行的，在临洗时所宣认的信仰真理是根据他们与天主圣山的关系而编排的。好，我们当然在临洗时要宣誓我信什么内容，我们今天当然变成那个礼仪上非常简短的三句问话啊，你信天主父吗？你信天主子吗？你信天主圣神？答我信，我信，我信。但我们知道在今天的礼仪改革之后，我们越来越把这个入门圣是一个非常长的过程，对不对？其中有一个是准备，你是受天主经跟受信经的给予， 天主基因给予，就练我们这边做过的，就这个今年做过的，就是一样，就这个才第一次拿到。那他真正诵念，真正表达信仰的宣誓，是在临洗的时候。他因为表达他信天主父、天主子、天主神，因此呢，这个施行圣事的人啊，圣职人员，现在是执事、神父或主教都可以，他就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这个慕道者复习，这都是双重的啊，这个信仰的表达。那第一次是在圣洗圣事当中。好，190，因此呢，信经分三部分啊，第一部分论述天主圣父及其奇妙化工。第二部分是论述耶稣基督及救赎奥迹，第三部分论述我们圣化的本源圣神，这些就是我们洗礼印记的三章。好，很清楚，我们就是这样子的。我信天主父、天主子、天主圣神的这个写法。那我们今天练信经的话，你可以翻到这个前面的，我们刚才说的这个149页的啊，你看这个一开始中途信经那一栏好了。首先是我信全能天主父，对不对？然后第三行是我信父的唯一子，稍微跳到下面有一个我信圣神，就是三段啊。我们信父、信子跟信圣神，就是我们的信仰这三段啊。那么我们整个的信经再慢慢跟各位谈条路，再仔细的读就好了。我们看191啊，这三个部分虽然彼此相连，但却各不相同。根据一个多次由教父们引用的比喻，我们称它们为条文啊。正因为正如我们的肢体是由某些关节加以区隔和划分的，同样在信仰宣认方面，以条文一词称我们以特殊和不同方式该信的真理，也是理所当然啊。解释为什么我们分成这个条文啊。好，下面说，依照一个由圣安伯所证实的古老的传统，当时已习惯把信经分为12条，以宗徒的人数来象征整个宗徒的信仰啊。你可以看见这是一个巧合，也可以说是刻意的，就是定了12个我信啊。那我们这个整个书的这一卷这一部分的编辑，那么就是按照这个12条所看的。我们看一下目录你就会知道啊。你翻到这个目录里面看一下啊，在拉丁的第14页啊，拉丁的数目字的14，懂我的意思吗？我希望懂哈，这样子。好，看第二部分对不对？第一章是我信天主父，对不对？知道了吗？好，第一条对不对？好，接着呢，在旁边这一页下面第二章啊，然后有第二条对不对？是耶稣基督吗？好，你翻过来就有第一行的第三条。好，我信什么？耶稣基督因圣神降孕。好，然后中间有第四条啊，我信耶稣基督在比拉多执政时蒙难、死亡、安葬。好，第五条在下面，我信耶稣下降阴府，第三日复活。好，隔壁这一页有第六条，耶稣升天。第七条，他要从天来降来审判。然后呢是第三章，就是第三部分，我信圣神。第八条，我信圣神。再往下有第九条，我信圣儿公教会。好，然后要翻过来的隔壁下面这一页有第十条，我信罪过的赦免。十一条，我信肉身的复活。十二条，我信永恒的生命。好，这是这个圣这个经本的这个要理的编排的方式，就根据这个191号，然后他说的怎么样，是为了要复印这个12宗徒或以色列12支派，当然是个非常美的一个连结了。好，192，在不同的世纪中曾出现许多形式的信仰宣认或信经，以回应不同时代的需求，有宗徒时代和古老教会的信经，好，还有任何人的信经，也称为亚达纳修信经。某些公益会，譬如说特立托、拉特朗、里昂、特伦多，或某些教宗的信仰宣认，有这个达马苏的信经，或教宗保禄六世天主子民的信经。教宗保禄六世跟我们很近了嘛，哈，1968年他发的一个通谕啊，天主子民的信经。好，历史里面不断的在不同的教会领导者不同的会议里面会定出我们的信条，这样子。好，这是192。 然后1993，教会生活各阶段的信经没有一篇可以被视为已经过时或者无用。由于信经是从信仰引申出来的不同错药，他们今天仍协助我们去达到和深化永恒的信仰。所以没有一个圣经的内涵是过时的或者是没用的，这个重要的。好，接着在所有的信经当中，下列两个在教会生活中占着极特殊的地位。我们刚才跟各位说了，在1904，一个是中途信经，然后1905是尼西亚跟君士坦丁堡信经。好，意思是说历史里面留下了非常多信经的格式，然后呢，今天在教会里面最被推崇的是两个版本。没有说别的版本不重要，也重要，这两个我们特别被推崇。第一个是1904中途信经，这个名称为什么这么称呼呢？因为它很合理的被视为中途信仰的忠实错药，它是罗马教会古代的洗礼信经，它的伟大权威是来自这个事实。下面说这个事实啊，它是罗马教会所持守的信经，此教会由中途首长博多禄作证，并在此带出共同宣信的方式。就是传统上回到地方是罗马，人员是回到博多禄身上。这是中途信经的。接着1905尼西亚跟君士坦丁堡信经，它有很大的权威，由于它是最初两届大公会议，325年跟381年都是第四世纪，都是在君士坦丁大帝皈依之后的事情。尼西亚君士坦丁，它至今仍为东西方各大教会所共用。什么样，就教会即使已经分裂为东西教会了，还是共用这个圣经的。好，那当然今天这个我讲那个分裂可能是有点太快了，就是有些东方礼教会还跟拉丁教会共融的。那么这边包不含这个东方正教会我不敢讲，我没有去查，所以这个暂时就话说回来一下，讲太快了，就是。好，1906我们将按照中途信经去陈述信仰，因为这个信经可说是代表罗马最古老的教导。这边是说明什么？这个我们是这个编辑委员会，所以这个书的编辑原则，刚才跟各位看过目录了嘛，对不对？我们是这样子的。然后说理由，因为它是代表罗马最古老的教育，然后怎么样，不过呢在陈述时会经常参照尼西亚跟君士坦丁信经作为补充，因为呢在许多方面后者较为明确和详细。好，这个后者，这个尼西亚跟这个君士坦丁的信经是我们所熟悉的，我们每一个主日在弥撒里面所诵念都这个版本。好，稍微提醒一下，并没有说非这个版本不可啊，要念中途信经也可以。所以你如果你查这个弥撒经本的话啊，它的这个版本后面有附这个中途信经的，我们只是很少念，大概都是嫌麻烦，因为一般我们这个已经会背诵了嘛，再去看这个好像有点这个增加麻烦的自找苦吃的味道，所以就没有去弄这样子。其实蛮可惜的，我觉得有时候我希望在平日弥撒也会用，偶尔是用一下，只是因为我们的也是因为平常大家已经也是我造成的嘛，就这样尽量不要用弥撒经本，实际上没有经本要练蛮痛苦这样子。不过我们现在堂区的练玫瑰经的方式基本上是这个中途信经，不过不完全，字不完全一样，都没有关系，因为在翻译上有一些这个消耗的差异这样子。好，无论如何，两个版本，这个书的编辑的内容是根据中途信经，然后呢，在必要时参考尼西亚跟君士坦丁的信经。好，197号，就像我们受洗的那天，当我们将整个生命尾声遵守教理的规范那时那样，我们该接受表达信仰的信经，这信仰赋予生命以信德去诵念信经，就是与天主父子圣神共荣，也是与整个教会的共荣，他传给了我们信仰，而我们则在他的怀里信从这信经是一种精神的印记，是我们内心的默想，是常在的守护者，它确实是我们灵魂的保障。当然条件是我们这个中文所说的口诵心为， 对不对？平常我们大概就是比较是小和尚念经的方式，有口无心啊，这个就很可惜嘛。就是，但是当我们念经的确是很难啊，就是非常难，这个心神合一了啊。这个我们也必须承认，但是就是不断的勉励自己啊，就是去练，然后去想，去回应到这个经文的本身，至少知道啊，至少在诵经有一个很大的好处，这边所说的是跟神的共融，我们也彼此共，我们念相同的经文嘛。真的是在诵念经文的时候，我们更觉得我们一起诵念的人，我们是相信共同的神啊。我们生活的应该可以做一些见证。好，这才是前言。我们看第一章啊，第一条了啊。我信天主父啊，接着是第二章是我信天主子，然后有我信天主圣神。好，我们从198我信天主父开始。我们的信仰宣认由天主开始，因为天主是原始和终末，是万有的根源和终相。信经是由天主父开始，因为父是天主至圣圣山三位一体的第一位。我们的信经由创造天地开始，因为呢，创造是天主一切工程的肇始和基础。好，这个都是一些肯定，那我们不用去解释，就是我们就是这么相信的这些 statement， 我们就相信它一个基本的命题了。好，我们看第一条，我信天主。好，我们知道有他是我信全能的天主父，说我信天主，然后我信天主是父，那我信他是创造者，可以慢慢的分开来看。第一个，我信天主，199，我信天主这个信仰宣认中的第一项声明，最重要的和基本的。全部信经都谈论天主，即使是提到人和世界，也是因为涉及天主的缘故。信经的所有条文都系于第一条，正如所有诫命都在阐释第一条一样。所以所有的信经的条文，假设我们这边是12条，都系于第一条，我信天主他创造天地。那么这边所有诫命当然是指十诫了啊，就梅瑟的法律都系于第一条第一诫啊。对，第一诫会背吗？天主十诫第一诫，一问就呆住了。听从一个天主在万有之上，的确，如果我真正的守好这一诫，别的都没问题。一样的，如果我都守好别的了，我其实就真正的听从天主在万有之上了，很清楚的。好，这是一个很根本的啊。其他的条文让我们更清楚认识这一些。好，所以呢，基督徒是合理的把信天主作为首先宣认的事。就第一个，我信天主。好，下面继续分论了，一个个讲细节。我信天主是唯一的天主。尼西亚君士坦丁的信经是以这句话开始的，你看马上开始补充了。刚才那个中途信经没有讲那么清楚，这边先用那个大公会议的信经，我信唯一的天主啊，他这么开始的，承认天主的唯一性，植根在旧约的天主启示中，他跟承认天主的存在是不可分的，是同样基本的道理。天主是唯一的，只有一个天主，基督徒信仰相信及宣认只有一个天主，他无论在本性、实体和本质上都是唯一的。好，这边是真的是非常哲学性的表达了哈。本性、实体跟本质都是这个形上学的一个字眼，或者我们今天也翻成这个本体论 （ontology） 啊，基本上呢是这个形上学 （metaphysics） 啊，用这些字在讲东西。好，我们想我们不用多解释，我们下面看下面会清楚这样子。好，我信他，旧约怎么证明的啊？201，天主向自己特选的以色列子民启示，他是唯一的。好，圣经的证据。好，以色列，你要听，上主我们的天主是唯一的天主，你当全心全灵全力爱上主你的天主。好，生命记第6章4到5节，这个希望各位能够背一下，也背一下这个出处啊。它基本上我们今天可以理解为这个犹太的原始信经。最早的一个直接的信仰表达的格式。各位去过这个犹太区域的话，不论是以色列或别的比较严格的犹太的家庭啊，他们的门前都会放着一个小的牌子，啊，一个小的像个小盒子一样挂在门上斜放着，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标志啊。这是一个希伯来字母发音叫 sh 啊，就是它是 shamal， 就是 timba 听吧，你要听的意思。里面那个小盒子就放这个经文，他们的信经。所以他们在进出门到任何一个会堂就不要提，更当然包含旅馆，任何一个传统的虔诚犹太人，他们进出门户都要去碰触亲吻，心里面要默诵这一段话的，这是就信仰的宣誓啊。那包含他们在祈祷带的金甲啊，手背上缠的金甲，靠在心上的，都是这句话，基本是最核心的，就这个。你可以看啊，当然我们知道，也不可能每一个人都这么的这个内外一致，但这个传统是非常美的，啊、非常美啊。但提醒我们在我们进圣堂的时候，现在因为这个疫情关系，我们就 不会用圣水画圣号了，对不对？很可惜啊。好，就算没有用圣水，我们还是画圣号嘛，对不对？用酒精画也没有关系，对不对？记得哈、啊，是宣认我们的信仰。我就希望至少我们在每天啊进圣堂的那一个圣号画的是认真的，啊，就有意识的，我来到天主前嘛，天主前。好，这是第一个啊，再看下面一段话，透过先知们，天主邀请以色列和万民归向他唯一的主。好，下面是伊撒伊亚的话哈，大地四极的人，你们归依我，必能得救，因为只有我是天主。再没有另一个，人人都将向我屈膝，众蛇都要指着我起誓，人都要说，唯有在天主前有仁义和力量。好，这用圣经的来证据天主的唯一性。好，接着是耶稣的证据。好，202，耶稣自己确认天主是唯一的天主，所以他应以全心全灵全意全力去爱他，马尔谷福音的话。好，同时怎么样，应该让人明白耶稣自己也是主。好，耶稣宣告天主是唯一的主，他也让人明白他自己也是主。当然这个为犹太人很困难了、啊、怎么可能两个主呢？那为我们就很简单呢、啊、我们相信三位一体啊，这是延续下来的传统的信仰。好，宣认耶稣是主是基督徒信仰的特色，这对相信唯一的天主并不冲突，相信那是主和赋予生命者的圣神，也不会对唯一的天主造成任何分裂。好，一开始提到天主的唯一性，他同时就要保护天主的三位性啊，三位保护，这包含的子，包含的圣神。好，然后下面是一段拉特朗大公会议的话啊，我们坚信，我们坚决相信并坦白宣认，只有一个真天主，他是永远的、无限的、全能的、不变的、无法了解的和不可言喻的父、子和圣神。天主虽含有三位，却是一个本质、一个实体或一个绝对纯全的本性。好，这是来自于拉特朗大公会议，第四届大公会议。拉特朗总共开过四次啊，那各位可能去过这个拉特朗大殿嘛，可能有人去过，在罗马的四大圣殿之一，或者又称为这个若翰跟若望大殿。好，注意这个连那个下面那个注解是1215年开的啊，1215年是什么时代呢？是圣方济生活的时代啊，圣方济活在1182到1226，这个大公会议对圣方济影响非常深。非常深，方济的很多教导啊，有非常多是直接受制于这个大公会议的教导引出的一些影响。希望有机会再跟他慢慢谈，今天就不能够通到扯到方济那边去。这是一个跟大家稍微慢慢连接一下历史上的一些重大的因素。好，我们看203啊，第二个哈、啊，天主启示他的名字。好，第一个我们信唯一的天主，那天主你可以讲成我信唯一的神嘛哈、啊，那什么名字呢？啊，怎么称呼这个神呢？好，203，天主向他的子民以色列启示了自己，使他们认识他的名字。名字代表一个人的本质、身份及其生命的意义。天主有一个名字，而非一种无名的力量。他透过自己的名字，就是使别人认识他。这是以某种方式把自己交付出来，使自己变得平易近人，能够被别人更亲密地认识他，并以名字呼唤他。你可以说天主给人启示他的名字，应该是一种屈就自己了。你天主本来不需要名字。这边说的第二行的名字对人而言代表人的本质、 身份跟生命的意义。好，这当然是犹太的理解了，我们今天大概没有人这么在意，今天人要算命比较重要，对不对？对台湾的文化里面大部分人算命看笔画比较重要，对不对？特别是我们在我们取名字也会有一些赋予一些意义的，有些意义呢就是怎么样，很多军国主义的爱国口号，有一些是怎么是家里面的一些期望，有一些是怎么甚至于是生气的时候啊，这怎么那么倒霉，越来一个我不想要的啊，这当然是一个非常非常很我觉得蛮可惜的风俗。但是我们知道犹太人本身是非常在意的，名字等于实体的，所以为什么旧约里面一直说不可以随便呼喊天主的名字？其实我们各个帝王时代都是一样，君王名字不是我们能够呼喊的，因为喊名字是那个人的本职啊，随便喊就表示我对他有权利啊，这个是根本的这个意思嘛。那天主呢，只是为了要让我们感觉他很亲近啊，他本来跟我们很亲近，我们怕，所以他就再屈就一下，给自己一个名字，让我们能够称呼他。不然就是好像无名一样，是不好的。你可以看这个是一个，也是一个，我觉得是个非常深的。我们的神呢、啊，不知道你看这东西，我就觉得应该真的应该感动的，啊，是这样子的，时时刻刻用各种方式、啊、屈就自己，为了让人认识他。好，204，好，天主逐渐以不同的名字把自己启示给他的子民，然而在出离埃及。订立西乃盟约前，关于自己的名字，上主于焚而不毁的荆棘中向梅瑟所做的启示，为新旧约都是对新旧约都是基本的启示。好的，天主有不同的名字，其实也是迁就人嘛。按照人的理解的能力，天主给的人称呼他的方法或者方式，但是呢，最根本的一个名字是。梅瑟在得到天主召教时，在那个焚烧的荆棘中，那么梅瑟得到天主的召教跟派遣，梅瑟问，那你叫什么名字？我怎么跟别人介绍是谁派遣了我？我们都知道那个名字是亚威啊，我是自由者。等一下会读到这一段话，我们先看下面的205啊，天主是生活的天主。天主在焚而不毁的荆棘中召唤梅瑟，对他说，我是你父亲的天主，亚巴郎的天主，伊沙格的天主，雅各伯的天主。好，天主是圣主们的天主，天主曾召唤圣主并在旅途上引导他们，他是信实而富于慈爱的天主，时常记起他们和自己的许诺，他来是为拯救他们的后裔脱离奴役，他是超越时空的天主，能够并且愿意为这个计划施展他的全能。好，他为了要拯救老百姓脱离奴役，他能够而且愿意，他因此施展他的全能。好，前面这句话是特别，我觉得特别感人的。我是你父亲的天主，亚巴郎的天主，伊撒格的天主，雅各伯的天主。换句话说哈，天主是愿意跟人产生关系的天主。你就是想想看嘛，这个我们平常这个，不知道，你看这些就看这个球赛的哈，我那个球星停下来握个手哈，小朋友可能可以几天不洗手，对不对哈？一样的嘛，那更不要提这个影星、歌星或者是什么政治人物这样的东西一样。那天主是愿意这样的跟人接近，啊，他愿意当把自己当成是你们父亲的天主，然后呢，亚巴郎、伊沙格、雅各伯，因为就是真正的产生关系的哈。我们在哲学里面有一门课叫做自然神学，啊，那哲学的课程就是推论，就会说，啊，我们肯定有一个神，啊，哲学的推论到了极致，啊，当然是我讲的是天主教的这个四灵哲学讲法，啊，到了极致有一个神，那个神是谁呢？哲学就停住了，讲不下去了，啊，这个神是要靠他启示给我们，所以我们进到神学领域，透过启示。我们发现这个神是跟我们有关系的，啊，他是生活的，这是我们的神，啊，应该是很感动。好，下面接着看，下面这是天主给名字，先讲的关系，以后给的名字。梅瑟对天主说，啊，在焚烧的荆棘丛的天主显现给梅瑟，梅瑟先对天主说，当我到以色列子民那里，向他们说，你们祖先的天主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时。 但必要问我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回答他们什么呢？好，天主向梅瑟说，我是自由者。好，又说，你要这样对以色列子民说，那自由者啊，打发我到你这里来，他这是我的名字，直到永远，这是我的称号，直到万世。好，这个亚威哈，这个字我们今天就是用得很稀松平常就用，对不对？那的确我们下面206就给了这个四个，这个我们用英文念是 YHWH 这个字母来表达，这样子，这是亚威。那么在我们中文翻成这个我是自由者，英文一般翻成 I am who I am，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字，就是你可以讲一个神秘字眼，在希伯来文不好翻的一个字，不是一个完整的，就是但不完整，这相当保存的那一个神秘性或者是神圣性啊。那这个字本来是不能发音的啊，所以它只有四个子音，你光用子音是念不出来的，念不出来的。那我们知道哈，在希伯来语言哈，他们基本上通常三个字母是一组一个字啊，然后它只有子音没有母音啊，母音就非常像我们中文的注音符号。啊，我们中文看字嘛，对不对？我们会念，我们是透过学习的。我们从小就用注音，我们小朋友读书都有标注注音符号，对不对？这本来这个希伯来文标上这个字母，怎么念法不是母音的话，其实是给在学习的人用的。那么学习久了以后，自然会在这个文字的脉络会用。像我们中文有破音字，很清楚，对不对？恶人、正物。我们很清楚会有这些不同的字念法，这样对外国人非常辛苦，明白的，我们明白。那其实各个语言都有这些类似的这个特质呢，那希伯来文是一样的。那么所以他们在这边是本来是不发音的，但是在这个历史里面，他们这些民族的悲惨的命运慢慢被放逐四散，他们的子孙们啊，慢慢的没有能力去学这个语言的时候，他们就为了生活可能就先学当地语言，但是这些长辈们知道信仰必须保存，所以他们就开始尝试把这个圣经翻成当代语言，他们当时翻成希腊文嘛，就七十贤士译本，或者他们在教孩子的时候就开始把这些子音上面就注上母音可以念啊，大概是这个原因，我不敢讲百分之百正确了，大概这个原因，他们把这四个字母也注了母音，但他注了母音只是因为是个习惯都注了，还是不是要念的，不是为了给人念的，不是的啊。真正念这个字他们会念另外一个字，念阿多纳伊，阿多纳伊啊，其实完全另外一个字，等一下会读到这个字啊，这个字是存在的啊，就是用主来代替了啊。但那个注的那个音，如果直接要真的用希伯来的发音的方式念的话，大概这个音 我发音不准啊，大概这个音E-O-R， 你们想起什么吗？怎么来的？所以我常常想开玩笑，我们当然不要去当跟他们那些真正用这个字的人像开玩笑，不过你真正你知道这个来源的话，耶和华不存在的啊，不存在的，这个是真正的观念是这样，这个是整个希伯来文，你问犹太人他们都知道的哈。当然这个今天这个字在基督教派用得很平常，我想我们也不用去嘲笑了，就这还是一个基本上我们今天更清楚，还是个符号嘛。最根本是那个本质，那个内涵。我们今天知道，我们今天讲的这些话，你说亚威，严格而言也不是一个名字啊。那我们的名字，严格讲也是个符号嘛。对，我们就很难去说这个名字跟我这个人真正画等号，又很难得在这种讲法里。好，这是只是我跟各位讲这个字，这个耶和华怎么来的。我就建议大家啊，这个如果我们在我们明白的情况之下，不要讲这个字。你讲亚威好了，没关系。好，在门206，天主启示自己的奥秘的名字是亚威啊，自由者是要告诉我们他是谁。他的目的是为了告诉我们他是谁。好，那其实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自由者，他告诉我们他是自己存在的，我们该以什么名字去称呼他，他要告诉我们这件事情。这个神圣的名字是奥妙的，正如天主是奥奇一样，是一个启示的名字，同时好像又拒绝一个名字。你看到没有，他是一个名字又拒绝一个名字。 很吊诡的啊，就你根本没办法称呼他的，这个样子。好，这正好代表他的本质，他无限地超越我们所能够了解、所能够叙述的一切，他是隐秘的天主，他的名字是不可言喻的，然而也是与人亲近的天主。好，所以他是与人亲近的天主，为了他。他为了这么的亲近人，他委屈自己，可以这么说，我的想法，他委屈自己，让自己有一个名字，让我们在呼号他的时候可以共同一起呼号，我个人可以有一个很具体，是我们人才需要这么一个具象的讲法啊，这是这个很复杂，他给一个名字又好像没有名字，好，有点吊诡，我希望应该不太难懂了啊。207，天主在启示他的名字时，也同时启示了他永恒不变的忠诚。忠诚这个字，我觉得中文的感觉是下对上啊，对不对？我想这个信实可能是比较好的翻译，我的感觉了，没关系啊，没事。好，过去如何，将来也是如此。好，他过去他说在出谷记，他告诉这个梅瑟说：“我是你父亲的天主，然后怎么样？我将与你同在。”我过去与你的父亲同在，我现在要与你同在，说过去怎么样，现在将来也是怎么样。天主启示的名字是我是，显示他是一个时常临在的天主，在他的子民身旁拯救他们。好，我们知道这个我是在英文的这个就是 being 嘛，这是一个真正的存在的状态。我们在这个背景之下，你思考一下，我们整个想象的这个全部的存在嘛，人类啊、宇宙啊、神啊，全部的存在哈、啊，你就看见啊，只有天主是绝对的必要啊，必然、必须、不可缺少，别的都是可有可无，可以接受吗？好，所以这个是我们非常方济会的神修了，方济会的神这个思想，就是只有天主是绝对的，然后呢，我们呢可有可无的，只有在这个可有可无的情况之下，才去谈论我们所谓的自由。啊，我才有选择嘛，我才怎么决定？所以天主是必须的，所以在这个自由的选择当中，只有合乎那个唯一的必须，才是真正的自由。这是我们讲第一戒，有点深，我希望各位能够懂这个非常深懂思高的思想，因为我最近在读他的东西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非常美的思想，讲人啊为什么会犯罪啊，讲这个耶稣啊，如果人不犯罪来不来？我们相信人不犯罪，耶稣会来的，耶稣本来就要来，只是呢很遗憾人犯的罪。那么让他的来到人间的情况变成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来为我们赎罪。他本来是我们本来是在他内创造的嘛，本来是跟他一起分享他绝对的真善，他来自他是天主，从永远创造的时候就已经决定要天主把自己完全分享给一切人。天主创造这一切可有可无的，是因为他自己爱的圆满啊，他的绝对。就是我们所说满，就是满出来了，就是满出来了。他要给人分享，啊，所以当我自由的选择，真正要跟这个连在一起的时候呢，我才是真正的自由。好，希望各位想一下，有机会我跟各位慢慢讲这个方济会的这个自由的这个理论呢，就是我们讲这个伦理的判断呢，啊，到底什么是自由？这真的是非常有趣的一个，而且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好，回到这边来，这个内容里面来，第208。面对天主那种令人迷惑的奥秘的临在，人自觉渺小。好，人面对天主啊，产生了个神圣感啊。有一个著名的这个德国的学者 Otto， 他讲这个神圣感就是两个特质，一个是目眩神迷啊，一个是呢怎么讲自觉渺小或者自惭形秽啊。也是天主这么美，哇，我巴不得要接近他啊，他太吸引人了。可是，一靠近他。我们台湾的俗话见光死，你就看见自己多么的糟糕差劲啊，自惭形秽就不配。这是啊，先看第一个自觉渺小啊，在焚而不毁的荆棘前，面对至圣的天主，梅瑟要脱去他的鞋。 要把脸遮起来，也不配接近，不是。然后呢，在圣圣圣的天主荣耀前，伊撒伊亚先知喊说：“我有祸了，我完了，我是个唇舌不洁的人。”好，这是伊撒伊亚在圣殿的神事所看。我相信各位都懂吧？这些话不用再讲。我想我们堂区的教友们哈，就是应该圣经比较真的比较高一点，读过这些故事是好。然后呢，看见耶稣的神迹，伯多禄喊说：“主离开我，因为我是个罪人。”啊，路加福音第五章，我在星期三跟各位上课读过这个故事，对不对？捕鱼的奇迹里面的，真的看见这个，就一看见天主，就觉得自己完蛋了，因为怎么可能跟这么神圣的存在可以在跟我在一起？好，但是由于天主是圣的，所以他能够宽恕那些在他面前自认有罪的人。好，欧塞亚的话哈。我不再按我的圣路行事，因为我是天主而不是人，是在你们中间的圣者。若望中途也说，纵然我们的心责备我们，我们还可以安心，因为天主比我们的心大，他原知道一切。所以人啊，基督徒啊，不可以绝望的，因为天主的心比我们心大。我们当然不要妄用啊，但是你知道，就是两个极端，一个是妄用，一个就是自己觉得把自己毁灭掉了，啊，这不应该的，啊，不应该。这很清楚，欧塞亚先知说的什么？天主说我是天主，不是人，我不跟你们计较的了。你们不论多这么样的糟糕，我会宽恕。然后呢，若望中途、若望耶稣的话，用反过来说的：如果我们良心责备了，不要怕，认罪就好了。天主对我们心大。好，209。以色列子民为了尊重天主的神圣啊，不敢呼唤他的名字。在阅读圣经时，天主所启示的名字被神圣的名号阿多纳以取代，看到没有啊？就是他们在练圣经时候，他们练了刚刚那个 YHWH 的册子，他们练阿多纳以，他不会念耶和华，不会这样练的，练阿多纳以。好，这个希腊文就是 Kurios， 我们的 Kurieleison 啊。Kyrie 是 vocative， 是呼格，这个 Kyrie 是主格 nominative，啊，是主格这样子。好，所以耶稣的天主性就是借着这个名号被宣，但是我们说耶稣基督是主，是他是天主的意思。好，这个名词里面，好，我们知道我们去年跟各位一起庆祝了圣诞的九日庆，对不对？九日庆典，我们有一天是 O Adonai， 还记得吗？这个安提奉，我们今年还会再一次，就跟慢慢记得那个教会的神圣传统，非常美的，这主的意思。好，210号，天主是慈悲宽忍的，也是一样，是天主启示给梅瑟的一个名号啊。当以色列子民犯了重罪，远离天主去崇拜金牛以后，天主俯听了梅瑟的转求，同意与一个不忠的百姓同行，以显示自己的慈爱。各位记得的故事哈。梅瑟在山上停了40天，山下的人就败坏了，求亚郎啊，我们造了个金牛。梅瑟下来时，把这个约板就把金牛砸坏了，然后呢磨成金粉让他们喝了，然后他去求天主宽恕，啊，天主就说好，你们走吧，给你们，你们走，不跟你们同行了。梅瑟求说不行，你如果不去，你就不要叫我们去。我们怎么样跟别人证明我们跟别人不一样？不因为你跟我们在一起吗？哦，天主，好吧，好吧，好吧，跟你们走吧。这个回答，天主，好，所以梅瑟要求看见天主的荣耀，求好，天主答说了，好，当我在你面前呼喊亚威的名号时，我要使我的一切美善在你面前经过。好，梅瑟再度上山，天主显现，啊，在各种的暴风当中，你们清楚，然后显现出来哈。然后这时候怎么样？上主显现，从梅瑟面前经过时，大声喊说：“亚威，亚威是慈悲宽仁的天主，缓于发怒，富于慈爱跟信实。”好，梅瑟于是承认上主是一个宽恕人的天主。应该是梅瑟他就终于了解了，他终于发现天主是宽恕他们。这是天主，我们说怎么样？To err is human, to forgive is divine, 对不对？很清楚的是，犯错的是人，宽恕的是神。啊，没事就发现了天主。 好，这是拉丁文是说 errare humano est， 这非常重要的一些关键的句子。但是我们人才犯罪，但天主不怕，天主会宽恕，只要人不要对他失望。好，211，好，上主的名字我是或他是，看是这第一人称还是别人称呼他啊，表示天主的信实啊，这边出现那个信实这个字，我觉得是比较好的一个字啊，讲天主。虽然人类犯罪对他不忠以及应受惩罚，但天主却对万代的人保持仁爱。天主启示他是富于慈悲的，甚至于赐下他的圣子。耶稣为救我们脱免罪恶而舍身时，显示出他也拥有上主的称号。当你们高举人子之后，你们便知道我就是。好，那个那一位的三个字啊，其实是不存在圣经里面的。好，就是当你们高举了人子以后，你们便知道我是 I am 就完了。这边的那一位括号的解释都是多余的，当然你必须对圣经熟，圣传的书，这次所以若望福音用了非常多这样的一个句子，耶稣宣告，所以对观福音也有的。我们就是在翻译上为了怕读不懂，因为我们今天没有这么深的犹太背景，其实这边这几处圣经你都可以把那个下面是拿掉的，它根本就是就耶稣在这些话的里面，他你可以说非常大胆的直接把神的名号用在他自己身上，因此没事人听，犹太人听懂了不相信，所以那耶稣凭着怎么样亵渎神明，相信我们就朝拜他，这是差别。好，212，但愿我们都相信吧。好，212，唯独天主是绝对存有，我刚才跟你讲绝对啊，必要的啊，世世代代以色列民的信仰发扬和加深啊，世世代代以色列民的信仰发扬和加深呢，那蕴藏啊，对不起，念错了啊，世世代代以色列子民的信仰发扬和加深呢，那蕴藏在上主圣名中的丰富内涵啊，中文很难念了，中文。天主是唯一的，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他超越世界和历史，他创造了天地啊，天地必要毁灭，而你永远存在。万物必要如同衣裳一样破烂，但是你却永远不变，永存不变，你的寿命无尽无限啊，在他内没有变化或转动的阴影，他是自由者，从永远直到永远，故此他时常忠于他自己的许诺。好，这也是直接的肯定句，我们就相信。那这边我刚才那个句子一直念不好嘛，这是一个经验了哈，阅读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子，我记得我在德国学德文的时候，我后来我就是因为我是家教学，一个一对一的学，所以老师常叫我朗读。我发现朗读的好，所以他就坐在那边听，他就跟我说继续念，我说念到什么时候啊，他说要念到我听就觉得你懂了，他说我听就知道你懂不懂。很有趣啊，慢慢我练同时我懂，练是不一样的，但我练我不懂个练法，那很清楚的，特别是德文的发音很简单，中文是难度更高，中文除了这断句以外还认识每一个字啊，更困难，还字跟字的组合，刚才这个东西你看，我刚才说信仰发扬可以是啊，那这边是世世代代以色列子民的信仰啊，这是主持对不对，发扬跟加深变成动词啊，这是一个慢慢练习，练多了就需要，我觉得各位回家里面跟你们的孩子多练习，让你们孙子们多多的朗读，是最快的学习语言的方法，我相信。好，213，因此从那不可言喻的名字啊，我是自由者的启示啊，就是 I am who I am 啊，蕴藏着只有天主是绝对存有的真理，刚才我说的啊，唯一不可缺的啊，绝对的存有啊，无论如何它存有，什么时刻它都存有，这个世界都完全毁灭了过去它还存在，这是我们的天主。七十贤士译本啊，这是希腊文的旧约翻译本啊，七十贤士译本以及不其后尘的教会圣传啊，跟随他的教会各种传统啊，是这种意义 是从这种意义去了解天主的名字。好，什么呢？天主是圆满的存有，充满各样的美善，无始又无终，所有受造物都从他那里领受他们的存在以及拥有他的一切。好，我们这些暂时的存在物是从那个绝对的存在领受我们的存在，领受我们今天所有的一切。所以我们说怎么样，我们的一切都是天主的恩赐，天主的恩赐啊，只有他是他自己存在的基础，他所有的一切也是来自于他自己啊，天主是唯一的啊。我刚才跟各位讲，从这个讲的方济会的神学啊，讲方济会的这个经济学啊，怎么说的呢？就是这个，因为只有天主是绝对的，什么都是他的，他是唯一的，别的都是可有可无的，别的都是天主所赏的，所以我不可以说我的钱、我的财产、我的东西，这天主要透过我跟人分享的，这是我们的经济学。当然很困难。为什么方济？为什么方济他要求这个说放弃一切，彻底的贫穷，是基于这一点。就我如果宣称任何东西是我的，那我成了神。我刚才弥撒里面讲原罪啊，有一个没有来得及讲的，就我刚刚坐下来，反正哎呀漏讲一点，算了，没关系，不用没关系啊。我是想，什么是原罪？原罪就是自己想当天主。自己变成绝对嘛，这是你是想，这当绝对，这当这个，你可以用在任何领域里面，这是我们真正的根本的罪的来源。当我成了绝对的时候，我要就是我要，现在就要，不啰嗦，不能反对，这是原罪。希望各位想一想，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所有的罪恶的最根本的来源嘛。当然我们今天活在当今的社会里面，我们不会说大家自己辛苦所赚得的自己保留是不对的，我们不会这么讲啊。我只跟各位讲这个最根本，直到极致以后，直到信仰的极致以后，你看到那个真正的天主跟人的关系的时候，你会明白为什么会有方济，会明白为什么会有这么一套生活方式或这么一套见证啊。但愿我们可以慢慢的向他靠拢一点点。我们今天就到这个地方，我们下一次从下面这个自由者啊，继续的讲天主是真理啊，是爱。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子，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好，谢谢各位。